English.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1月23号星期三，伊朗球迷多哈世界杯上声援抗议政府。记者连线英国政府，要求中资公司释放英国半导体公司多数股份。
它是荷兰的一家公司，但是它已经给中国的一家公司收购了全资拥有。
记者观察，中国多省人口负增长，正经倒退，准父母要润，
会让年轻人觉得这个国家呢，未来的发展前途，它何去何从，会非常的迷茫。
印尼爪哇岛浅层震后，至少160多人死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开幕的第二天，伊朗民众抗议伊斯兰统治长达2个月的示威运动所带来的动荡，在球场上的伊朗球迷中呢，也可以说是展示无遗。而伊朗队呢，在首场对英格兰队的比赛中以2-6惨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道出更多详情。肖寻。
好的。事实上，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一名记者星期一在多哈的哈里发国际球场做了现场采访，当时正是伊朗对英格兰的比赛期间。美国之音记者估算，球场里的45,300名观众中有约2万到2万5千名伊朗球迷。
那么这些球迷的立场也是看得非常清楚吗？
对，那些伊朗球迷中的多数是伊朗伊斯兰政府的拥护者，当局为他们提供比赛的免费球票，鼓励他们前往邻近的卡塔尔。那些球迷为伊朗队比赛呐喊，并挥舞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旗帜。
哦，原来这样，他们是拿了政府好处的人，相当于伊朗的5毛，当然不止5毛，也许是50,000啊，哈。那么有没有异议人士在场呢？
美国之音记者注意到，球场里有2组人数少很多的伊朗人，他们是支持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人，这其中包括许多从北美、欧洲和伊朗前往多哈的伊朗人球迷。
美国之音记者是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呢？
因为我们的记者做了报道，这群伊朗球迷中的一些人告诉记者，他们曾希望伊朗队能展示更多的对伊朗抗议者的声援，因为伊朗多数的示威者面对当局的残酷镇压，一直和平的抵抗，要求终结伊朗长达43年的神权统治。
那球场上的主角，也就是伊朗队的球员，他们有什么举动呢？
的确有，在与英格兰的比赛开赛前，伊朗队的球员拒绝跟唱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歌，似乎对抗议者做出了声援的姿态。他们的沉默效仿了最近几个星期参加其他体育赛事的伊朗运动员拒绝唱国歌的做法。而且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伊朗足球队的队长埃赫桑·哈伊萨菲也表达了对伊朗失去亲人家庭的同情。
那伊朗足球队长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们得接受我们的国家情况不对，我们的人民不高兴的局势，我们在这里，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是他们的声音，或者我们不应该尊敬他们。
好像呢，即便是这样的，球场上的反政府的球迷呢，认为队长的评论和球队拒绝跟唱国歌呢，做的还远远不够啊。那些球迷呢，希望伊朗的球员能够做出其他的表态，比方说呢，像在比赛开始之前下跪呀，或者是戴上特别的腕带等等，是不是这样呢？
美国之音在场记者说，伊朗队球员看上去缺乏对伊朗抗议者更显著的声援表态，让那些伊朗球迷感到失望，他们对球队输掉比赛也挺高兴的。
看来呢，受到压迫的伊朗人还是挺勇敢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肖寻的分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将带来更多颇具影响力的国际热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久前英国政府决定一家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司需要放售英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86% 的股份。英国政府的决定受到北京的抨击，而与此同时，英国军情五处处长最近大谈中国威胁，他指控中国偷取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商业资讯。那么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国政府可信度的颓势在国际上是否难以挽回？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在伦敦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杰，了解最新的进展。
郑乐杰，有关英国政府决定所指的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司是哪一家公司？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原因是什么吗？收购方那边有什么回应吗？
好的，那家公司叫做荷兰的安氏半导体公司，那它是当然就是荷兰的一家公司，但是它已经给中国的一家公司叫做文泰科技收购了，它是全资拥有的。那背后的这一家文泰科技，根据一些分析，就可以追溯到有大概 30% 的股权都是中国政府拥有的，在这个董事会上面也有一些中国人。所以英国政府在今年五月决定要审查这个中国公司拥有的荷兰公司收购一家英国公司，所以英国政府就要审查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经过半年以后六个月，英国商务部就说这一项收购案有国家安全风险，因为相关科技的泄露可能会令到英国的利益受损。英国的商务大臣就说他欢迎知识增长以及这个职位的外国投资，但是如果有国家安全风险的时候，这个英国政府就会行动。但是这个荷兰的安氏半导体他都说不接受这样的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问题，他们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也跟英国政府有所表示。还有就是他们说英国政府从来没有跟那家公司做过一些有意义的对话，没有到这工厂看一看，也没有听到工厂五百名员工的声音。当地的英国经理就说他感到非常震惊，他会做出一个上诉，他觉得英国的这个决定是令到他们觉得英国是不欢迎生意的，因为他令到当地的500个就业职位都受损。
好的，中国方面是怎么看待英国政府的决定？这会对英中关系带来哪些影响呢？郑乐杰，
中方就说英方这个决定是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是干扰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正常投资发展。然后这个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就有一个很长的声明，主要他是说这个英国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国际贸易规则，他们说英方是这样是损害他们的信誉还有他自身的利益。也引述我们刚刚说到的公司的声明，就说英国政府不欢迎这个商业。所以中方都说英方应该停止把这个经贸问题政治化，要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基本上是中方一贯以来经常对这样的事件提供的回应，也没有这个太激烈的说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询问有关英国政府下令一家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司放弃英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86% 股份的动态和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收听连线报道的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我们听到呢，特约记者郑乐杰谈到英国最大的芯片工厂纽波特晶圆厂。好的，我们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在伦敦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杰连线报道的第二部分。
这个肯定不会是我们看到同类的事件的最后一宗。我们可以看到未来还有一些英国政府还有审查一些收购合并的案子，包括涉及这个中资企业还有这个中国政府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事件我们应该还会看到不小。中方可能每一次都要出来反对这个英国政府，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该很多可能都是把这个中方的收购的案子压下来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英国的关系可能在未来在这个方面可能会恶化之人。
那么英国军情五处处长呢，最近在谈到中国威胁的时候，指控中国偷取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商业资讯，他还提到什么其他的威胁吗？
这个英国军情五处的处长叫做麦克勒姆，他特别讲到中国政府会对一些有潜质的目标有一些长期打算，就是利用他们去操控舆论来帮助中国。他说这可能被中国影响的人不只是一些知名的国会议员，还包括一些可能在这个公共事务界出生不久的人，就是可能20多岁、30多岁在他们的事业上刚刚开始的人，中国会可能帮助他们慢慢的为他们建立一份所谓的人情债，那以后这意思就是以后要还的这个。还有军情五处看到就说中国政府在全世界利用他所有可以用的手段去监视去威胁中国的海外社群，行为包括骚扰攻击还有强迫这个中国国民回国。那在英国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在2个月以前发表了一份报告，就说中国在几十个国家有几十个所谓的海外警务服务中心，有些人叫他们做海外警处，所以英国对这个也非常的关注，就是这些所谓的海外警处到底有没有用这个他们的压力去强迫一些中国国民他们中国所说的一些罪犯回国的问题。最近这个报告的作者说他还没有看到英国有相关的案例，但是根据他们的研究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一些这样的案例，就是强迫这个中国国民回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英国情报机关也会很关注这样的事情。志远。
好的，谢谢你郑乐杰。以上是美国之音在伦敦的特约记者郑乐杰与志远的连线报道。
好，感谢志远与郑乐杰。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将带给您更多有关中国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一11月21号，印度尼西亚内海主岛之一的爪哇岛发生强烈浅层地震之后，救援人员一直在寻找幸存者。地震造成至少16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印尼国家减灾机构负责人表示，地震损坏和震塌的建筑物有几十座。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进一步介绍情况。肖寻。
好的。发生地震的西爪哇省省长瑞德万·卡米尔说，13000多人因房屋严重受损被送往疏散中心，目前至少有326人受伤。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现场仍然有很多人被困，伤亡人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这样的灾难之后呢，乱象是可想而知的。
是的，地震发生后，数百名受伤人员逃到了展域的街道上，一些人身上沾满了鲜血和碎片。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展域市镇中数次山体滑坡导致展域附近的道路关闭，受损的建筑物包括一所伊斯兰寄宿学校、一家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爪哇省省长说，大多数死者是儿童，许多是公立学校的学生。此外，大约70公里以外的首都雅加达感受到震动，部分高层建筑被疏散。
那么他随后的救援的进展的情况如何呢？
急救人员在展域地区的医院外露台和停车场上用担架和毯子治疗伤者。有美联社记者在进行实地采访 当地政府说，星期一记录了88次余震，险灾机构警告说，如果发生大雨，可能会发生更多山体滑坡。
肖群，我们知道啊，印度尼西亚呢，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呢，是一个地震多发区，非常的不幸。
没错，印度尼西亚人口也不少，超过2.7亿。由于位于太平洋盆地的火山湖和断层线火环上，经常遭受地震、火山爆发和海啸的袭击。过去两年，西苏门答腊省发生过6.2级地震，造成至少25人死亡，460多人受伤。西苏拉威西省也发生过6.2级地震，造成100多人死亡，近6500人受伤。
最近这个20年呢，最惨的应该是2004年印度洋发生的一次强烈地震和海啸，造成了十几个国家里的近23万人死亡，其中呢，大部分就是在印度尼西亚。好的，我们希望更多印度尼西亚人能够平平安安。谢谢肖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为大家分享更多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年来中国政府一再放宽生育限制，但是呢，事与愿违，中国出生人口的数量和出生率呢，却是一直持续下滑。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31个省份中有13个省出现了人口自然负增长。那么，人们生育愿望低下，到底是世界潮流还是国情所致呢？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就中国生育议题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根据你的了解，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这个有哪些个省份呢？那么现在呢，这种现象的背后又涉及到什么样的因素呢？
陆阳，其实呢，这次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的中国省份呢，主要呢是集中在东北、华北、中部、西南的川渝地区等等。那么其中有6个省市呢，可以说是几十年来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呢首次转为负数的，他们包括江苏、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还有是天津。那么大家会留意到，那个江苏呢，其实是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么综合中国媒体的分析呢，人口自然负增长的原因跟以往比较呢，没有太明显的区别。以东北、华北地区为例啊，那主要是青壮年的人口外流导致的。对于一些直辖市或是部分城镇化比率较高的省份呢，则是受到那个外来观念所影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呢，中国不少家庭对生育感到犹豫，原因离不开房价高或者是收入减少这些因素。但是呢，当局却始终没有比较实质的刺激人口政策出台。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预计呢，2035年前后呢，中国会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的阶段。意思就是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呢会超过30%。外界一般认为呢，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得以高速的增长呢，是有赖于15岁到64岁劳动人口占比较高，产生了经济的成长效应。但是呢，如今中国迈向人口负增长，势必会冲击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也认为，中国未来要实现经济转型，达到产业升级的目标，可以说是不容乐观。
中国的住房房价还贵啊，这么高的房价，你老百姓养一个小孩都也难吃啊！就业率下降，失业率提高，还有不确定性增加和核酸检测、隔离政策呀，很麻烦，一个人都很麻烦。在这个小孩，在这个还这个孕妇跟小孩更加麻烦。中国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经济收入越少的话，养育能力下降。
高峰，那今年中国当局逐步是放宽了这个生育的限制。那么自从2016年全面实施这个二胎政策。去年呢，更是允许一对夫妇有3个孩子，那效果呢却未如理想。而且， 人口自然负增长，更有扩大到更多省份的这个趋势，那就连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也不例外，中国当局却似乎是束手无策。高峰。
对，以往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期间呢，以这个强制的方式对妇女实施堕胎，而现在为了应对人口下滑呢，却不惜提出要减少堕胎这一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就中国生育议题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第一部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收听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31个省份中有13个省出现了人口自然负增长。那么，人们生育愿望低下，到底是世界潮流还是国情所致呢？我们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就中国的生育难题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
中国国家卫健委、发改委等17个部门呢，今年8月是联合公布了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那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要减少人工流产。可是呢，公益机构北京育人平中心以及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却认为呢，减少堕胎与否未必是关键所在。他说，其实中国人不愿意生养小孩，有更深层的原因。
公权力现在越来越失去制约，体现在过去这些年啊，法治的退步啊，啊，言论自由的退步啊，媒体监督的倒退啊，还有就是已经废除了很多年的领导人的终身制，现在又回来了。所以这些呢，对于人们的政治信心是非常负面的，会让人们觉得呀，会让年轻人觉得这个国家呢，未来的发展前途，他何去何从，会非常的迷茫。但现在呢，就很明显，这个政治改革的大门是已经彻底关闭，回头路走得也很坚决。所以年轻人来讲，他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会要打一个问号的。
那么除了政治因素，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正在走回头路，尤其是过去2年多的这个疫情呢，使中国的经济遭受了重创，面对收入减少，消费疲软，不少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是朝不保夕，生养孩子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是变成了奢望。高峰。
您说的没错，陆阳。其实呢，用北京育人平中心创办人陆军的话说呢，习近平执政这10年以来，那么他跟前2任的最高领导人比起来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变化就是中国不再强调 GDP 了。那么发展经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恐怕已经成为过去式。这一点呢，对于富豪这一类既得利益者来说呢，影响其实并不大。因为呢，很多人都认为富豪实际上是体制内的一员，可能会在这个过程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反而是中产阶级的感受会最深。他们的生育的愿望受到政治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不过陆军也指出了一点，就是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不想要小孩，只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在中国生小孩。
今年呢，中文词汇当中啊，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润，取自于英文单词 run，而是说要从中国跑路到海外啊，这个润呢，实际上就是移民的一种就是委婉的说法了。那这种润学呢，在近年来说是异常的火爆，只不过呢，由于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人想润而不可得，因为中国父母呢，对于孩子的未来还是非常的在意。那么在他们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前景很暗淡的情况下，那他为了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他可能会加快润的步伐。
那么目前大多数的经济学者都估计呢，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渴望在明年的第2季结束。陆军表示呢，假设啊，到时中国重新对外开放的话，出生率 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小阳春，也就是说从谷底回升。但除非有实际有效的刺激人口政策出台，否则陆军认为长远来说中国的出生率还是会持续走低的。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与陆阳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非常感谢陆阳与高峰。休息一下，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将分享更多有趣话题。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基斯坦政府星期一这是11月21号下了一道命令，立即调查一份揭秘文件。巴基斯坦政府说呢，这份文件是非法和无端泄露一名军队首领家属的机密税务文件。事实上呢，是一天前一家在线调查新闻门户网站，名字呢叫 Fact Focus， 可以说呢是相当于中文的真相聚焦，发表了解密报道。这是关于一名巴基斯坦将军家庭成员的财富。那么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分享详细一些的情况。肖寻。
好的，我们需要记住的一个名字是卡马尔·贾维德·巴杰瓦将军，他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这个月底，也就是29号，马上就要结束6年的任期，而那份报告就是曝光巴杰瓦将军的家属成员在他任内积蓄的财富和财产的。
那么真相聚焦披露了什么内容呢？
真相聚焦在星期天的报道中说，自从2016年巴杰瓦掌管巴基斯坦军队以来，其直系亲属和大家庭成员的国内和国外产业和业务都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据称，巴基斯坦当局在报告发布后不久就阻止了对该在线门户网站的访问。Fact Focus 真相聚焦网站自称是一个基于数据调查的调查记者平台，他此前还发表了一些报道，指控巴基斯坦官员和政客在掌权期间的腐败行为。
这些听起来都很有料啊。
是的，该报告援引泄露的税务文件称，巴基瓦的妻子将资金转移到海外，投资于石油业务和房地产，而在丈夫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之前，他并不是所得税申报人。
那么撰写这个报道的具体是什么人呢？
该报道的作者是居住在美国的巴基斯坦记者艾哈迈德·诺拉尼。诺拉尼还公布了据称巴杰瓦及其家人在2013年至2021年的财务报表。
这些东西呢听起来瓜呢很大啊，当然会惹怒巴基斯坦政府。
所以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伊沙克·达尔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财政部长已经认真注意泄密事件，称其违反了税法和官方机构数据。声明最后说，达尔财长只是首席检察官、总理的财务顾问，追究责任并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
事实上呢，美国之音也接洽了巴基斯坦军方。那巴基斯坦军方的公关部门的发言人提醒美国之音注意巴基斯坦财政部的声明，听起来呢是很官样文章。
对，批评军方或其领导层在巴基斯坦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巴基斯坦1947年从英国获得独立以来，军队发动了4次政变，并在巴基斯坦统治了长达33年之久。此外，巴基斯坦也是拥有核武的国家之一。
就说呢，往深里说，军方呢在巴基斯坦政治中的分量很大，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批评者一直强调，如果民主要在巴基斯坦扎根，军方需要停止参与政治事务。而且人们还指控巴基斯坦的政客们与军方秘密结盟，达到整垮对手的目的。
枪杆子、财富还有政敌，这些听起来还是蛮动人心弦的。好，谢谢肖寻的解释。好，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